被钉十字架的王第四章安息。我们大部分的人不停的工作，都是想要说服上帝、别人以及自己，想要证明我们的价值，确定自己是好人。这个工作是永无止境的，除非我们能够在福音里得着安息。耶稣宣告他能够赦罪，当时的宗教领袖则称之为亵渎。而耶稣接着更做出令人惊讶的声明，让那些宗教领袖们完全无法招架。耶稣宣布他来并不是为了改革宗教，而是来终结宗教的，并且以自己来代替。耶稣当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门徒行路的时候掐了麦穗。法利赛人对耶稣说，看哪，你们在安息日为什么做不可做的事呢？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缺乏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当亚比亚他做大祭司的时候，怎么进了上帝的殿，吃了陈设饼，又给跟从他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人都不可吃。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记住，人子是耶稣最常用的自称。马可福音2章23至28节，上帝的律法规定，七日之中有一日不能做工，要休息。这利益当然非常好，只是当时的宗教领袖却用一大堆具体明确的规则，将这条律法限制得死死的。总共有39种活动是不可以在安息日做的事，包括收割粮食，也就是经文中法利赛人责备耶稣门徒所做的事。马可接着又记录了第二件发生在安息日的事情。耶稣又进了会堂，在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众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不医治，意思是要控告耶稣。耶稣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又问众人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们都不作声。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法利赛人出去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马可福音3章1-6节。耶稣为什么对那些宗教领袖那么生气？因为安息日是关乎重新重视受贬义的，重新装满已耗尽的，还有修补那些破碎的。因此，医治枯干了一只手的人正是安息日该做的事。然而，由于那些领袖非常坚持要遵守安息日的规则，以致他们不要耶稣医治那个人，简直就是所谓见树不见林，因小失大的最佳案例。他们的心就像那个人的手一样是枯干的，他们对于遵守规则既没有把握又充满焦虑，他们心胸狭隘，妄下论断，自我迷恋，根本不关心那个人。为什么？全是宗教惹的祸。宗教 VS 福音。耶稣在这些冲突当中让我们看到两种彻底不同的灵性范例。想象有两个人都试着服从上帝的律法，但他们却各自依照两种互相对立的范例来实践。两个人都想要守安息日，然而其中一人视为沉重的负担，感觉被强迫，而另一个人则视之为欢喜的美事，觉得是恩典。怎么会这样呢？一个就是宗教，正如我们之前讨论过的，它基本上就是忠告。另一个则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自始至终都是消息，这是两件迥然不同的事。世界上大部分的人都认为，如果真的有上帝，你得做个好人才能与上帝连结。虽然宗教以成千上万种不同的形式呈现，但大部分都是基于这个原则。有些宗教你或许可以称之为民族主义论，他们会说，加入我们的团体，取得属于这个社群一份子的标记，你就能够与上帝连结， 其他的宗教则是灵性论，靠自己努力，透过某些知觉意识上的转变，你就可以接近上帝。然而，也有一些宗教是所谓的律法条文论，他们自有一套行为准则，如果你照着做，就能得到上帝的嘉许。不过，这些宗教全都有一样的逻辑，如果我做到该做的，如果我遵循与服从，我就会被接纳。而耶稣的福音不止不一样，甚至是恰恰相反的。由于我在耶稣基督里被全然接纳，因此我愿意顺服。我曾经在维吉尼亚州的霍普维尔市牧会九年，也让我第一次真实面对上文所提的这些区别。大约在1977年，有一次我讲到的主题是爱邻舍如同爱你自己。我当时是这样解释的，我认为上帝的意思是，我希望你们在满足别人的需要时，是甘心乐意，热情洋溢，刻不容缓，别出心裁，创意无限，殷勤努力，就像在满足自己的需要一样。标准就是这样，也是我对你们的期望。会后，有位十几岁的少女过来和我说话，告诉我她刚和最要好的朋友一起去参加在当地举办的选美比赛，结果她的朋友赢得比赛，她却得到最后一名。她问我，难道你是告诉我圣经说我应该为她感到高兴，好像是为我自己赢了一样高兴，我应该要和她一起欢喜，好像这件事是发生在我的身上呢？我说，对这段经文来说，这是相当好的应用。如果我早点知道，讲到时就可以分享了。他看着我，对我说，基督教真是太荒谬了，有谁真的照这样做？我们坐下来，进一步讨论。我提醒他，耶稣的确告诉我们，要爱你的邻舍如同你自己。他回答，那么，首先我要清楚知道谁才是我的邻舍，不可能是世界上每一个人吧，不然我永远也做不到。在我家周围的几条街之内是圣经规定的范围。他继续说，再来，我要明确知道到底该做什么，我必须对我的邻舍做什么。你听到他问题中的焦虑不安了吗？他并不是个自以为意，有道德优越感的人。然而，因为他没有透过耶稣基督而沉浸在上帝的爱与接纳之中，因此对他来说，律法的目的就是可以确保他在上帝和他人的眼中是个好人。至于用豪气干云的手法彩绘出爱与顺服的人生来遵循律法，这种方式让他很没有安全感。他想要把律法缩小范围，定出细节，扣紧规则，这样当他照着做时，就会觉得自己做得很好，没有问题。我们都很容易被这种焦虑感所左右，只是有些人会隐藏得比他好一些。宗教认为，遵循律法的目的在于让你确信和上帝之间没有问题。结果就是提到律法，你最关切的就是它的规章条文等细节，因为你必须按对所有的按钮才能顺利过关。所以你要很精确地知道什么是你应该做的，你自然不会想去探索律法背后的用意，反而会想加入各种该如何遵循律法的条文细节，以确保自己遵守律法。然而，在基督徒的生命中，上帝的律法虽然还是脱不了关系，却是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运作，它向你展示出一种爱的人生，是你为了想要回应这位为你付出如此多的上帝而选择的人生。上帝的律法带领你脱离自我中心，他教我们如何服侍上帝与他人，而不是专注在自己身上。你研读并顺从上帝律法的目的，在于找到你应该拥有的人生，好取悦并学向那位创造你、救赎你，并将你从罪恶的捆绑中释放的主。你加添出于仁义的细节，以为这样才能够合理的掌控，到头来却违背了律法的本意，或削弱了律法的功能。安息日的主，耶稣在面对这些自以为意的宗教偏见时说， 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他确认甚至高举设立安息日的缘由是为了安息的需要，然而他也压制为了遵守安息日而拘泥于律法条文的律法主义。他拆毁了整个宗教的典范，而且是透过表明自己的身份。耶稣大可宣告他拥有属天的权柄来更改安息日的条例，可以说些像是我就是掌管安息日的主的话。不过他其实说的更多，安息日这个字的意思是深刻的休息，深切的平安。他几乎与平安 Shalom 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是完整兴旺的状态，这个字是同义词。当耶稣说我是安息日的主时，耶稣的意思是他就是安息日，他是我们所需要的深刻休息的源头。我们奉行一周一天的休息，只是浅尝我们真正所需要在上帝的深刻安息，而耶稣就是源头。事实上，当耶稣说身为安息日的主，我可以使你得安息，是什么意思呢？当耶稣呼召你安息，他是要你抽出时间，在身体和心灵方面定期的从工作中暂停下来。不过，还包括另一个更深层面的安息。创世纪第一章描述上帝创造世界，最后提到上帝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上帝会累吗？不，上帝不会累的，那他如何安息呢？因此，另一个安息的原因就是你很满意你的工作，实在太满意了，所以可以放下不用再管了。只有当你对着你的工作说我实在很高兴也很满意，这样就成了，你才能毫无牵挂的放下。当上帝完成世界的创造，他说这样很好，就安息了。电影《火战车》是取材自两位奥运田径选手于1924年在巴黎奥运会中所发生的真实故事。其中一位名叫李艾瑞，他是个基督徒，拒绝在安息日那天参加比赛，结果就是他失去了原本被看好会赢得金牌的那场比赛机会。就某个层面来看，电影似乎是在探讨一周要有一天的安息日，但是借着叙述与李艾瑞对照的另一位选手哈洛亚伯拉罕的故事，电影将主题推到了另一个层面。亚伯拉罕和李艾瑞都非常努力地想赢得金牌，不过亚伯拉罕纯粹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有一次在提到他参加的短跑项目时，他说我只有10秒钟可以证明我存在的价值。另一方面，李艾瑞却只是希望接纳他的上帝能因他欢喜，所以他会对姊妹说，上帝让我可以跑得很快，每当我跑步时，我就感受到他的喜悦。哈洛亚伯拉罕即使在休息时都感到疲惫，而李艾瑞甚至在竭力发挥时都享有安息。为什么？因为隐藏在我们努力工作的表面之下，还有另一种真正需要放下并休息的，就是自我辩解。这个工作通常就会让我们去投靠宗教。我们大部分的人不停的工作，都是想要说服上帝、别人以及自己，想要证明我们的价值，确定自己是好人。除非我们能够在福音里得着安息，否则这个工作将会永无止境。上帝在完成创造的伟大行动后说，是就这样成了，然后他就安息了。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赎之功后也说成了，然后我们便得着安息。耶稣在十字架上说已经完成了的工作，指的是那隐藏在你里面的工作，真正令你困乏厌倦的，需要你不断证明自己的价值。因为不管你是谁，做了什么，永远都不够好，已经完成了，结束了。他活出的生命是你应该要活的，而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亡也是你要面对的。如果你依靠耶稣成就的工作，你就知道上帝对你很满意，你也可以对人生很满意。医生会告诉你，只有断断续续的小睡是不够的， 你需要深层的睡眠。同理，就算休再多的假，如果你内里的灵没有深刻安息于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功，你也无法得到真正的休息。耶稣在十字架上经历了与上帝分离的焦虑不安，因此我们得以明白他对我们的爱与赦罪的恩，因而享有深刻的安息。我是耶稣说他是安息日的主，他的自我认知是令人吃惊的。从来没有别的信仰导师会做出像这样的声明。很多人会说，我代表神圣的意念，不过他们所谓的神圣是存在万物之中的，就在树木、岩石与人类的灵性里。然而耶稣明白有一位上帝是自由拥有的，且具有无限的超越性。这位上帝创造了世界，使宇宙万物得以运作，所有细微的分子、一切的星辰、太阳系都靠上帝的大能来支撑。耶稣说，那就是我。而耶稣一直都是这么说的。福音书中记载耶稣论及自己，他始终都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他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真葡萄树，我是好牧人。他使用我是的措辞具有重大意义，因为这就是上帝用来称呼自己的名字。这个名字是如此神圣，以色列人甚至不敢直接说出来。耶稣宣告这个名字就是他。还记得当耶稣医治那个瘫子时，对他说，你的罪赦了。耶稣基本上就是宣称所有的罪都是针对他的。既然一个人只能赦免针对他而犯的罪，而所有的罪都是得罪上帝的，他便是在宣告自己是上帝。每一位先知、宗教导师、圣人，所有曾经在世的男女智者，都会用像是耶和华如此说来支持他们的陈述，但耶稣从来没有这样说过。他顶多是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即使是耶稣自己的注脚或解释，他所说的一切也都表明他就是那自由拥有、创造宇宙万物的永恒主宰。许多人会说，当然，我相信耶稣是位伟大的教师，那没有问题，但我就是无法相信他们说他是上帝。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因为他的教导是以他对自我身份的宣告为基础的。你喜欢他关于安息日的教导吗？这个教导是奠基于他是安息日的主，是安息日的源头，他就是创造了世界后在第七天安息的那一位。历史学者赖特是这么说的，你怎么能接受如此惊骇的想法？就是飓风变为人，烈火成肉身，生命本身将是成为生命，在我们的当中生活。基督教要不就是这个意思，要不就根本毫无意义。他若不是血淋淋地揭露了这个世界最深奥的真实景况，否则他就是一个虚假、荒谬、骗人的闹剧。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办法好好地做选择，以致使自己陷入介于两者之间的浅薄世界。他说的没错，我相信到头来你会明白，你不能只像那些随便评论耶稣的人一样，他要不就是个邪恶的骗子或疯子，你根本不应该跟他有任何关系，不然他就是他所说的那位，你的整个生命都是绕着他旋转，而你也必须将一切都交托给他，对他说，吩咐我吧，或者你就像赖特所说的，是活在那个模糊的介于两者之间的浅薄世界，没有人能够在其中保持诚实正直。你在遇到困难时会向耶稣祷告，而其他大部分的时候都因为太忙碌而忽略他吗？如果耶稣不是他自己说的那一位，他就根本听不见你的祷告。或者如果他就是他说的那一位，那么在这个令人晕头转向的世界中，他必须是你的停住点，也是你整个生命所围绕的中心点。宗教的结局，在这段耶稣与宗教领袖们为了安息日而争论的最后， 马可记录了一句话，可谓概括了新约圣经中的一个主要议题。法利赛人出去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西律党就是支持西律王的人，西律王是代表罗马政权统治以色列的，是最令人厌恶也最腐败的分封王。凡罗马所征服的国家就会在当地设立统治者，罗马政权所到之处，希腊文化也随之而入，包括希腊哲学、希腊对性与肉体的观点，以及希腊对真理的看法。被征服的民族像是以色列，深感受到被这些不道德、普世、异教的价值观所侵犯。因此，这些地区会有文化抵制的运动产生。在以色列，这样的反对势力就是法利赛人，他们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遵循希伯来圣经的教导上，并且设下许多界限以防止受到异教文化的污染。但看看现在发生什么事，西律党人一向是随着时代而改变，而法利赛人则坚守传统价值。法利赛人相信社会就是因为多元主义与异教文化而颠覆，因此他们受呼召要回归传统的道德观。这两个群体长久以来都彼此为敌，而现在竟有了共识，他们必须除去耶稣。这两个群体向来不习惯合作，如今却走在一起，事实上是法利赛人这些宗教人士带头这么做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认为这句话暗示了新约圣经中的一个主要议题。耶稣基督的福音不论对宗教或非宗教来说都是冒犯，不论是道德主义或相对主义都不能成为福音的代替选项。法利赛人所采取传统价值观的生活态度是要符合道德的，你必须过非常良善的生活，而西律党人所支持的革新态度则是一种自我探索，你必须自己决定什么是正确的或错误的。根据圣经记载，这两种态度都是要做自己的拯救者与上帝，两者都同样反对耶稣的信息。不仅如此，他们也都导致自以为意。道德家会说，好人可以进来，坏人就得出去，而我们当然是好人咯。自我探索家则会说，哦，那可不，先进革新与思想开明的人可以进来，往下判断的偏执狂就得出去。不用说，我们自然是思想开明的人。在西方普世性的文化背景下，有大量自以为是的人批评别人的自以为是。我们这些不断追求进步的都市人，比起那些自认高人一等的人好太多了。我们鄙视那些只会说教又瞧不起别人的宗教人士。你发现这其中的讽刺之处吗？自我探索的方式是如何让人也陷入了优越感与自以为意，和宗教没有两样。福音并没有说好人才能进来，坏人就得出去，也没有说思想开明的人才能进来，往下论断的人就要出去。福音说的是谦卑的人进来，骄傲的人出去。福音说，只有知道自己比起其他任何人来说并没有比较好，思想没有更开明，也没有更道德的那些人可以进来。至于认为自己是站对边的人，才真正面临最有可能进不去的危险。这个观念耶稣在稍早的时候就亲自告诉过法利赛人了，他对他们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马可福音二章十七节。当耶稣说他不是为了义人而来，他的意思并不是指有些人不需要他。明白耶稣真正意思的线索在于他把自己比作医生，只有当你发现健康有问题，自己没有办法解决，也就是你认为无法透过自我管理让病情好转，此时你才会去找医生。而你希望从医生那里得到什么呢？当然不只是劝告而已，而是实质的介入。你不想要医生只对你说，没错，你真的生病了，你会要求一些药物与治疗。 被耶稣称为义人的，在灵性上就跟那些不想去看医生的人一样，义人认为他们可以医治自己，借着成为好人或遵守道德就能使自己与上帝和好。他们不觉得需要一个灵魂的医生，不想要有人出面干预并对他们做一些自己没办法做的事。耶稣教导我们，他来是为了呼召罪人，就是那些知道自己在道德上、灵性上无法自我拯救的人。由于安息日的主说成了，我们从此可以从宗教里安息了，直到永远。著名的英国牧师迪克·卢卡斯曾有一次在讲道中详细地描述他所想象的一位初代基督徒和他的罗马邻居之间的对话。啊，邻居说道，我听说你是信教的，太棒了，有宗教信仰是件好事。你们的庙宇或圣殿在哪里？我们没有圣殿，基督徒回答，耶稣就是我们的圣殿。没有圣殿，那你们的祭司要在哪里献祭并举行仪式典礼？我们也没有祭司作为我们和上帝之间的桥梁。基督徒回答，耶稣就是我们的祭司。没有祭司，那你们要如何献上牺牲的祭品以获得你们上帝的欢心？我们不需要准备祭品，基督徒回答，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牺牲了。这到底是哪门子的宗教啊？这位异教邻居不禁暗自咕哝着。哦，答案是，这根本不是任何一种宗教啊。